那有人，我们现在说，哎，你倒电，我赶快逃了。他们日本人的观念不一样哦，真的，他们日本真的很好玩。我记得我差不多，快二十年去日本，他们刚好是在抗议，然后抗议在东京的时候，他们抗议是怎么抗议？头上绑了一个白带，白的袋子，然后下雨拿着雨伞，然后整个东京城市很多人都在走哦，用走的都没有喊话哦，都没有声音哦，只够默默的走。我在抗议，那抗议嘛，干嘛还行？他们那个抗议是这样抗议的，然后路上哦也没有人说叭叭叭，车子一直叫，你怎么不快一点？也没有，是他们的民主真的值得让我们去赞叹学习的。所以日本的协会很难拿呢，因为日本人超级龟毛的，超级龟毛，他们协会很难拿。请我那个子女去考那个日本那个名古屋的那个。他是学那个营养学的，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这个营养学不给外国人读嘞，你愿不愿意读？我只有说你不给我读，我就回家了，不读了。他说好，那就给你读，表示说你肯定要去读，你绝对要读。结果他就这样子啊，他读到后来就，留学生代表的社长，他们以前的社长都是男生，然后轮到他变女生，哇，那个东京。那个名古屋那个报社啊，就把它登出来，有一个女生社长，打破传统啊，这个是他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他对同学都很认真的去帮忙啊，这个是他跟同学来往的那个方法，那从小就是父母教，让他有这个好的怎么去奉献，对为别人服务啊，牺牲奉献为别人服务，这个是他的人家的一个手腕。所以他们日本人很厉害，他会看到这个人很厉害哦，他还不到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去找人了，毕业来我公司上班，直接找人哦。他们日本人真的超级厉害，他不会说哦你很厉害啊，那我不管，不会，他说你很厉害我就直接找你，毕业就来我公司上班。他们日本真的很动作也很快，很容易去去入这个要人才。那这个就从我们恭敬心做起了，你怎么去把它做好？好，那以上的这个是父慈子孝呢，呼吁父顺呢，那兄友弟恭呢，这个长惠幼序，长惠说你长辈的要那个去施惠，就是你对他好，对晚辈的好，那晚辈的就会恭敬你。那个朋义有信呐，那精进诚忠呢，这十种义行呢。人人都必须要做到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你出社会，如果你一开始就用这种心态去工作，那个老板非常的欢喜你。为什么？你很诚意在做事。那每一个人在社会的，他这个身上有多重的，能如既为人父啦，又为人夫啊，又有子女啊，又有兄啊。像我刚才讲的，我多重的，好，可能十几种。那这个十义呢是人所同，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他是要这里讲说每一人要尽心尽力去做好你该尽的本分哦，你该尽的本分，那你做好的话，那周围的人也跟着你一样做好，说从自己开始做起，那进而影响到家里朋友周遭的人呢，那影响呢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哦，这个是力量很强，从我做起。好，接下来就讲这个凡训猛，须讲究；祥训古，明斗句。因为讲国语就好像，其实人家闽南语有押韵，他唱得很流利啊。你看我唱出来，像刚才讲那几句读读，听得不顺。啊，凡训明须讲究，祥训古明古道。这唱起来可以唱嘞。古时候真的唱册，就是说读册歌，读册歌就是这样子唱，唱久了，它这个味道自然就进入了。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该教诗，该教吟唱的诗？因为你会吟唱的话，我们国音就不会丢掉了。 如果你不会吟唱光记的话，这个容易，这个句子容易就掉了。所以我发现说，我尽量把那个书法的时间给它剪掉，讲一两堂的诗啊，让大家能欣赏这个诗。这个诗里头它的意境非常之美，然后它又可以唱出来，哎，非常之好。那这里讲说，古代呢，凡是训诲这个刚启蒙的这个儿童读书呢，必须讲解他的义理。你不能讲哦，你安尼读就好了啦，不是，把他道理要讲出来。那道理，这个道理有深有浅，这个要有智慧，他就知道这个道理要讲到适合小朋友听得懂。这个浅的，那浅的会的话，以后长大深的自然就会了。道理只有一个哦，没有两个哦。是那个讲的人，他能讲到善巧方便。真正的厉害要有善巧方便，他能斗鸡施教，他能看你的根气，我在说多少，你听得懂的这个道理给你，你才能受用。所以我去学校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小朋友讲，因为我星期五那一班的是三四年级，我就跟他讲，我讲的《论语》快一半了，你们听得懂吗？说听得懂。我担心你听不懂，为什么？我跟你相差50岁，半世纪的老人了。我怕我讲的你听不懂。他说听得懂啊，哦，那听得懂最好，因为道理不深，可以依小朋友的浅，你就讲浅，深是讲深。这个是以前那个道元老和尚啊，那个基隆海会寺那个道元老和尚啊，因为我听过他的讲《金刚经》，他说讲经啊，讲深讲浅都 OK， 就是不要讲错。讲错你就唱，那你要讲到让人家听得懂，他才会受用，听得懂他才会用啊。你听不懂，我读了一大堆，哇，现在人读了一大堆，他不懂得里面的意思，啊，你我才不爱你。为什么？我读了，我讲的这么辛苦，你既然听不懂，我说这个我不干了。我要讲的，你马上听得懂，也会去做，哎，这个才能达到我去讲的目的哦。哦，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先设定好，然后一边讲着一边看，说我讲的你能听懂多少。那当然了，我就《论语》里头就把大纲领不变，可是事项里头就把它转成我们身边能了解的这些道理进去讲，哎，都得听得懂啊。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朋友他们听不懂，不是，是不会讲，不是你，不是人家听不懂，你要会讲，他都听得懂，这个是确定的，哎，所以这里讲说，对小朋友呢，那个启蒙的蒙哦，你看那个草字啊，那个蒙就是草出生出来的，比这个草还嫩嫩的啊，懵懵懂懂啊，所以啊，你那个懵懵懂懂的时候，你还是要用正确的观念给他，啊、哦。所以这种必须详细的说明每一个字的意义，每一个字的意思。我今天本来书带了很多出来，本来我要带一本《说文解义》，这本书很老很老了。开始有这个书的时候，就把这个意思讲出来，每一个字的意思，包括它的动作含义都在里面。说文解字，还是说文解字，对，说文解字，哎，说文解字，对，它是从那个。篆书里头，然后演变现在的字，那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看懂不懂了，我就是一定要拿来给你们看，呵呵，你们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慢慢的去了解说，说哦，原来这个是这个作用的哈、哦。那这里讲说每一个字的意思，引导明白文章的每一到哪里该逗，都是逗点呐、啊，到哪里是一个句子，这样的才能深入。了解他文章所蕴含的意义，所以读书里头啊，该逗的、该停的就要停。如果你不停，那整个文章就不了解里面的意思。那古时候呢，古时候的文章是没有逗点、句点，没有，他是一直写下去。那会的人他就会被他分段，分这个句点、这个逗点，他会被他分哎。所以读到会这个逗句的话，那几乎都是懂得里面的意思啦。那这里讲说，像小孩子刚学的时候啊，他对事情还分辨不清楚，明明白白，他说迷迷糊糊还不明白呢。那启蒙呢？启蒙就是你刚开始启发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观念给他。那这里《易经》讲说，《易经》啊，它上面讲说，蒙以养正，圣公也。 说启蒙它是养他正确的道理，这是圣人的功德。不然我们读这些圣人书要做什么？那读了增加错乱，那就不读反而好，读了反是反而糟糕。所以那个孟子里头有一句话说，谨信书不如古书，就是尽信那些错误的我干脆不要读好了，那要读就要读最好的，让我们增长智慧，增长好的观念，增长功德，这个书才读。所以不好的书，有人啊给我送我的书啊，我要看看，哎，这个没意义，我就丢掉了，不看。因为我们眼睛看书的时间太有限了、啊，再去看那一些微博，所以我报纸也不看呢、欸。可是报纸不看哦，我还知道发生什么事、欸嗯、为什么？因为从那一些人的脸上、欸、差不多知道是什么事了。脸上会写啊，脸上写我是拍狼，你不必笑，真的、哦，你在笑我就看到你在笑，你在哭我就看到你在哭，你在生气我就看到你在生气，你内心呢在讲我有一个拍代志，某一在我嘛怎样，还说已经写在脸上，所以这个也不能讲太多了。然后看你也叫惊啊，你也叫恐怖，可是那是众生啊，没办法，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可是这个经过学习，它就慢慢会变好了。这个学习的功德就在这里，如果你不学，你就会一直往下坠，学习的时候它就是一直往圣人的方向走。所以这里讲说易经讲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它是启蒙呢知识呢要导以正确的道理哦，这是圣人的这个教化的功德。说若导之不正呢，后果堪虑。所谓呢导之以正呢，其实也就是加强人格的教育。你看，加强人格的教育，现在书读到大学毕业，什么叫人格还搞不懂？就对呀、啊，我说可怜呐、啊，啊不你在谈什么？这个一般哦，也不能把这个怪罪在社会，从父母应该要做起，因为小孩子去读书，这个之前呢，这个小孩子去读书之前，这个六七岁，这个都要教哎，你到六七岁已经稳定了，你不教，你再去教他就困难了。小时候就开始教了，从小就开始教了。他说西讲究，说读书的时候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哎，这个我有这个精神哦。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哦，要去问，然后对事实呢要考究，要考证明白。那查不出来呢，不可以确定，马上就给他乱下定论，不可以。你看我常常在写书，那个字已经明明写过，感觉哎有怀疑哦，我那个字典又继续又把它翻。那个是我们对这个养正的观念一定要好，我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弄到对的，不要错误的啊，含含糊糊的，这个不行。哎，所以要存疑哦，不要马上那个妄下断疑啊。所谓知之者为知之，不知者不知为不知，这个是《论语》里头的那个子路啊，因为子路啊，他离孔子啊年纪最接近，他少老师9岁。那子路呢，他又是一个军人，官位很大。那老师在讲里面的内容，他听不懂，拍摄敢讲我听不，然后在老师，其实那个圣人一看到你的脸上都知道你惊呀，你都听不，你个假公你在，然后老师就跟他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你知道就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说不知道？老师再重新讲一次，再太深的话重新再浅讲一次，如果更深的话再浅一点，讲到让你懂啊。你不能说哦不知道，哎对，我知道，那老师就问你哦。我是不会跟你们考试的，我们那个国文老师是这样子，这些恭喜啊，问某一个人这些恭喜啊，然后问刚才在度姑在睡觉的时候，我多少的恭喜啊，让你全部都我在刚才在睡觉。他会考试耶，他会考试耶，你听他的课就是要专注一点，这是我们学习人的态度，不懂的就开始重新再来。然后这个详训古呢，这个训呢，这个是了解字义，这个文字的意思，就是读中国书呢要欣赏 中国这个诗呢，必须要了解这个，必须要懂得这个中国字。这个学古文哦，字义最重要，字义不了解的话，全部都垮掉。所以字义它是一个很一定要进入的，每一个字的意思都不一样哦。即使同一个字放在同一个句子上，意思也会改变。如他这里讲说，如拿着跟穿，拿着跟穿着，你不能说穿着，拿着东西拿着跟衣服穿着不一样啊，啊字相同，它是破音字啊，哎，然后着火的这个意思也不同啊，所以因此也会弄来的非常。弄得不明白呢，那就可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你里面的字义不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去你们学校不是有造字吗？破音字的造字吗？好读书啊，这个东西很好吃，对不对？有吧？哎，所以这个明斗句就文章呢，是由于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把它连结起来，这个叫做缀文。以前啊，古时候文章啊叫做缀文啊。就做最成的，说一点一点把它累积起来的，断文啊，那个汉音叫断文，这个最叫做断文啊，它是一个一个把它连在一起，然后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然后句子是指文词啊，或是语气啊，哎，已经或者已经结束。古时候没有逗点句点，它是用我们千字文后面的知乎者也，用这个去把它。做那些句子的加强语气的、啊、或是结束的，哎，用这个，这个等到我们讲《论语》的时候才讲，因为现在讲这个还太早。啊，如果呢这个文词太长了，语气还没有结束呢，那而列为停顿，然后必须读逗，必须要读，必须读诵的这个就叫做逗，逗点，先把它逗点，分句逗点了，哎，也就是说半句呢叫做。叫读叫逗了，哎，那会分句逗呢？前文呢，大约就是能列之大概的。如果能分错这个句逗，那意思完全就相反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啊，如果从他这讲说，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从前有一个人到朋友家，那连续下雨好几天呐、啊，那客人呢？就住了好久仍然不走，那主人就有意思要去逐客的这个意思，那因此做了一篇这个短文，他贴在墙壁，可是他没有给他逗点，他意思就会错意的，本来是叫他赶快离开的，那反而是叫他赶快住下去，那意思就全部反了，那就没有加逗句了，他本来的意思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说老天留你我不留我，你赶快离开哦，哎，然后他没有逗点啊，然后客人就把他读成这样说，下雨天留客天啊，啊留我火留，你别留我嘛，后来我留的啊，你那个落雨我就继续留下来，这个句子就全部都不对了，哎，到于是他又理所当然的住下来，这是文章没有这个逗句啊，所以闹出来这个笑话。那可见呢，这个读书呢，不可以不分清楚逗句哦，尤其是读书，亦要把它读出声音来。读出声音，为什么读出声音来有好处呢？因为你眼睛有在读，眼睛在看，嘴巴在读，脑袋在思维。读书法有三道：心、口、意。你的心跟口跟你的意思要专注，那才能把它读到好。那这个三个点呢，都是训蒙的时候呢，这个训诲这个蒙童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地方。一开始从小就要注意这个点上。好，接下来就讲这个《论语》者，这个是学的次第，学的次第，古时候人家学有次第。为学者必有出小学中记事书，然后为学者必有出小学中记事书。这个求学的人呢，刚开始的人先要读小学，读完了再读记书。那这个小学是朱子呢，他所做的一本书里面记载的这个初学的这个蒙童必须应该学习的，首先就是学洒扫、对应、进退、礼节。 扫地啊，从开始小朋友开始就开始写扫地，然后应对人家问你，你会去对答，人家问你说问你话，你才会答到正确的，你才不会跑掉了。说大家可不要说小看这三件事哦，连大人都做不好哦。为什么？他说傻嫂呢，从字面看呢，好像傻嫂是一个很简单，现在傻嫂跟以前我们在读书傻嫂不一样，我们以前傻嫂是这样子，先洒一点水，现在没有的，现在我去学校看扫把规定硬蓬蓬，洒一点水然后再开始扫，那个灰尘才不会归上来，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啊。哎，然后现在小朋友他认为说啊，洒下去那水就一坨了，不是，洒一点点水就是没让它普遍的都有水分在，那个灰尘才不会飞起来。那说到这个扫地呢，有小多小朋友呢都还不会拿扫把，那而且拿扫把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会扫，他就也扫地都是应该往里面扫，他是往外面这样飞，整个空那个空飞机那个空气流都是灰尘啊，不可以这样扬起来，所以要让它一点水的用意就是让它不飞。那应对的是你跟人家跟你问话，你会对答的刚刚好，不会说你吃饱了没有，我刚才去哪个地方玩了、啊、很好玩啊，那这个就答不对题的，答非所问。你要答到人家跟你问的，然后态度要如何才得体呢？回答时候要如何才恰当？多说一句呢是浮躁，少说一句又不清楚，所以说话的不可以马马虎虎，然后非常讲究这个简要详明，又和这个合乎礼节、啊、这样子的话呢，人家才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哦、而且要因人因地因时的而已，那是不容易的，小孩子从小就要观脸色，要懂得人家在问我怎么去对应他。那进退也是待客人之礼啊，客人来了，那晚辈啦，那倒茶给他喝，就要快一点，然后离开的时候不能屁股马上就回转了给客人看，那不行，所以一举一动都要合乎这个礼节，不可以轻浮太莽撞。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客人来访的时候你在扫地就会被父母骂，你是要赶客人的、啊、客人来你就不可以扫地了，你虽然在扫地扫到一半就停了，你不能说我在扫地的客人来我就把他扫、你把客人扫出去那不行，那客人来我们家做客吃点心吃东西，你不可以站着看客人，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啊不行，那以前东西以前没什么东西吃啊，这看人家吃东西会好羡慕，那有时候会站着看着就会被人家骂，赶快就是赶快离开，不要去看人家吃东西。那这三件是基本的规矩，那书本上呢就可以看得到，就看得到，我们就要实行出来了，这样叫做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学问了。那古代的每一个家庭都很注重这个教育，从家里就是开始教了，所以我妈妈她虽然没读什么书，她也是有小学毕业的，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边读书一边逃难，她还能把书读完算是不错的，可是他认为说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没有读书你那个生活水准就低落，你出社会就找不到好工作，那是自然的啊，是不是？那如果你懂得读书，你的水准高，那你交往的人高，你找的对象自然也就高，那个是一定的，所以读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讲说如果呢要要求呢子弟啊先确立的规矩典范呢，才可以进一步的研究更深的学问，也就研究四书。那个四书呢，他是小学读完才读四书啦、啊、那四书他是必可以呢收事半，那他可以事半功倍的成效。为什么？四书它是几乎都是在讲大纲领的，做人做事的大原则。所以有一部有一个名句子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什么？因为论语读到一半差不多里面道理都知道了， 你就以此而类推啊。哎，那《论语》的这本书呢，一共有20篇，孔子跟学生及当时的人谈论的这有关仁爱的问题啦，人道德的问题啦，还有学问啦，政治啦，还有你该做子女的问题啦，还有你做人家老师的问题啦，全部10亿都在里面。那孔子去世以后，由弟子再传的弟子那偏集，就是说这个偏集，这个论语有点跟佛经很接近，佛经也是一样，那个世尊往生的世尊涅槃的时候，他那些罗汉才把他集结这个世尊所讲的这些话。那孔子也是一样，孔子他往生了以后，他那个弟子再传弟子说，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就有说曾子，然后颜子，曾子就是曾子的学生，称老师称曾子，不可能叫他曾生，就称他曾子。从这个点上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颜渊的学生跟曾子的学生也都参与这个编辑这个论语。论语相当于说老师跟学生讲话，学生跟学生讲话，就是师公讲话，那学生也会在参与里面的内涵。哎，那论语有20篇，里面记载了孔子的这个好的言行，都是圣人的智慧结晶。哎，他叫你怎么做，做到刚刚恰到好处。那每一篇每一章都作为我们的言行的准则，因此呢，不论古今呢，或是放诸四海，皆能适用。放诸的功，把这个事情放出来，任何一个人都能用得到的。那这个就要会讲的人哦，不会讲的人他就没办法。所以很多人说，啊，那论语不可以说的，那论语是对大人说乱讲。孩子总是会长大变大人吧？那个小孩子不可能永远是小孩子啊，对不对？那长大也是会成大人啊，那你就听懂浅的你就讲浅的，他懂得深的你就讲深的。所以以前那个私塾是这样子哦，私塾啊，就相当我们现在就是真正的私塾，各种年龄各种程度都有。所以我为什么一个一个人教，你们不没办法统一啊，那哪有统一的可能，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那年龄也不一样，那私塾就是这样子。好，老师都叫你背这一段啊，老师等一下这个会背以后啊，然后再去背第二次，那第二次完了老师讲解啊，那大的人就讲深的，浅的就讲浅的，哎，就这样子，私塾就这样子教了。因为我爸爸那个日记时代他也读过私塾，因为我那个我爸爸的爸爸他们那个是水准蛮高的，还有我爸爸的妈妈他那个祖父啊在清朝是有当官的，他当官他对子孙的念书读书都非常重视。为什么知道他当官呢？因为我爸爸他们那个祖先从大陆来的时候，在国父纪念馆有买很多土地，后来就被征收变成国父纪念馆的部分用地，那有部分呢就是他们早期的那个四合院盖的房子就盖成大楼了，那盖大楼有部分呢就可以租给人家，那租给人家就有这一些钱可以收，那可以收就继续就是把这些家族的人就维持了，每年都聚餐啊互相认识。那我去看我们那个祖先的神牌位，哇，超级气派！那古代做官的神牌位不是碎的呢，他神牌位好大哦，就是那个清朝给他封什么官职的名字全部都写进去，他是有当过官的人才有这么头衔在里面。那些古代人，他对读书就很重视，不可能让你说轻轻菜菜的。好，那这里讲说，哎，《论语》它一共有。第一篇的第一章就开始讲学而时习之。为什么第一篇要讲学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学来的啦，宝宝生出来是学吃饭啊，学吃奶啊，那我学走路啊，学写字啊，学读书啊，都是学来的。他第一篇就是讲学而时习之，然后可见学是非常重要。那学的入门，这个入道的门呢，只要有学有知识的呢，他就能不断的增长品德，才能渐渐的趋高上，就是你学的一定要正确哦，你不正确的方法就开始偏了。所以古时候他那个四书相当于教科书，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读的。那教科书他有次第，就是先读《论语》，然后再读《孟子》，然后再读《大学》，再读《中庸》。因为 那个《论语》几乎都在讲四象，然后《中庸》跟《大学》跟《中庸》就在讲离体，然后《中庸》这一篇呢，可以跟佛经相比，因为它几乎都是有佛的思想、大乘思想在里面。那想要学问的，所谓学呢，学问呢要不问呢就要学的，就是学问学问要学也要问的，这样子才会学得到东西。那因此古人呢常常呢到处去参访名师啦，说每一个老师啊他的见地啊不尽相同，我们就参考很多啦，实际上应用也很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讲古书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很多内涵，你才有办法讲到好。所以我常常去中国大陆去，就是书展啊，或是去旅游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先生就讲：“哎，你莫等啊，去，就是你不要去看国外的光那个风景，你要去看人文。”我那天说给我儿子听说，老师叫我去看人文，我说：“对啊，你去国外就是看人家的人文啊，不然你去看什么？看花花草草，台湾也有花花草草。”有什么好看？还不是一样，他人文就不一样啊。那一些人文他就有那一些人文的造作气息，那一些动作，那一些好的不好的，哎，你懂得去欣赏人家的人文的话，你就会做到好的那一面，因为你知道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那同样大陆哦，他就有等级差好多、哦、你去那个北京那一些人讲话就文绉绉的，你再去深圳讲话就不敢看你，深圳那就不一样了。哎，然后北京它是那个好几个朝代的首都都在那里，那住在那里的王公啊都是水准很高啊，讲话也都是文绉绉的，就不一样的哦。每一个地方的人文也不一样，那我们写书的同学也不一样啊。为什么？气质在变化，他也不一样，他就在养他的那种耐心跟定功，所以他的气质也在改变。这个是学的人啊，他有所学，他的这个改变的气质就这样子一直在深化。哎，那这里讲说孔子的中心呢，孔子的中心思想呢是讲人，那《论语》呢几乎都在讲人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人的全貌都讲尽了。那可是呢，我们可以由中恕下手作为人的基础，因为哦，中恕那个恕的造字啊，就如我的心。我要是去骂别人的话，反过来我被人家骂是不是很难过？就如我的心，我就不敢去骂别人。所以你要去送别人啊，送一个爱生气的人，就写一个大大的数字给他，叫他原谅别人。如我的心啊，哎，那这里讲说古代啊，那个宋朝那个宰相啊，赵普啊，他曾经这样子向这个宋太宗说，我有一部《论语》哦。就是他学了《论语》，听说那个汉朝汉武帝啊，他每天也在读书嘞。他读《论语》后啊，读了不知道几千遍，他百读不厌。他的儿子就感觉说：“哦，爸爸，你年纪那么大了，啊，以前又没有电灯啊，汉朝都是看那个灯火，那灯火有点动的话，那字就不好看。蜡烛那个油灯啊，可是他还是每天的看。”他儿子不知道他爸爸看《论语》的好处，为什么？一个皇帝他每天看《论语》，他的臣子是不是跟着他看？会啊，他做这个表率给他们看，他就跟着他这样看。那这里讲说宋朝的这个赵普啊，他曾经跟这个宋太宗说：“我有一部《论语》呢，那以半部《论语》呢辅助这个太祖呢平定这个天下，那另外半部呢是协助这个陛下呢。”他治太平，那由此呢，他就有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哎，一个宰相要有智慧啊，他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到好。所以人家说，宰相的肚子像一个大河，可以划船，他能容纳很多人，因为他有智慧，他可以去解决。不是说啊，我的起来都什么事情发生不行，事情总是要解决。那有智慧人，他就很容易解决。那《论语》不但可以治天下，也可以给个人的修养指南，所以每一句话都包含了圣人对人的人情世故的睿智就极聪明的智慧呢的态度呢。我们呢感叹啊，做人难做，办事难办，那何不把这个《论语》好好的读起来？其实《论语》里头就有很大的智慧，几乎都在说我们的心里的事。古代人为什么修行很容易成就？ 是因为他有读过《论语》。现在的人呢，学我难成就是他是空中造楼阁，他在家里可以跟妈爸爸妈大小声，然后去读佛经，有用吗？很不好奇啊，已经拍一半啊，真的是可怜呐、啊。可是《论语》读了以后，你就不敢对父母大小声了，知道说这个是不礼貌的。哎，那现在人颠倒了，他不懂得这个《论语》的好处，所以《论语》它真的会使人增长智慧，然后并且切切实实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懂得《论语》的好处了，所以我才极力的去学校推广。我还花了一个大愿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把这个四书呢讲十遍，然后想一想，哇，十遍哪有可能？一遍就是要讲三年半，十遍就要讲三十，就是35年。那有这么多学生愿意听吗？我这个愿意发出来哦，我们那个读广论的同学就开始邀了，哎，来我们学校讲，就对他们学同下面的小孩子去学校读书啊，就是学校讲《论语》。哎，我一个礼拜就可以讲5次的《论语》啊。那10次是很容易就解决掉了。可是这个讲里头啊，就一回到家里就一直想，我要用什么方法，他可以一听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里面的内涵。这个是讲这个《论语》的善巧方便。那开始讲，我就会讲说啊，我们今天讲第几章，然后我们就从就在念的时候念3遍，在念的时候手指上上面字，不可以把你的心分神掉，专注。因为你不专注的话是没办法做事的。好，无形中他就开始从这个专注里头进入状况。那这个论语的20篇，这个半部治天下呢，这个半部呢是要会让我们增长智慧的。那我用这个论语的这个纲领跟智慧，用现代的生活方式讲出来，你就会应用啊。嘿，那就把讲出来以后，让小朋友说，我做任何事要先思维，因为你已经有底子了，知道什么对的跟错的，你就要去选择我应该怎么样做到对的好的那一面。无形中你这个智慧就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一般人做事情是脑袋没有在想的呢，做的就对了，对啊错不知道，没有经过脑袋想的做对的机会很少，有经过脑袋想的做对的机会就很高。这个是因为经过你读这些圣贤书的时候，你才会去抉择选择我应该做到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不好的。那这样无形中我长时间做到好的话，你做好的父母会很高兴啊。为什么？你会增长你的智慧，对父母对老师对同学对周围的人都会尽你的责任，然后处理事情也会处理到好。处理事情不是困难的，是因为你没有智慧才没办法把它搞到好的。有时候根本这个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把它弄得那么乱？我刚开始也感觉这些人是怎么搞的，后来我才发现，哎呀，不是啊，那些人是因为没有智慧，他没办法去选择我应该做到哪一个是对的。那如果你有去读这个《论语》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对的。难道你愿意去做错的吗？难道你愿意去做错的被抓去关吗？不可能的事啊，人都是爱好的，都是爱护自己，不可能愿意做错的。那接下来说孟子这7篇子讲道义说仁义。这个孟子呢，孔子跟孟子差的有100多年。那孔子他是讲仁，因为孔子那时候的年代啊，是心肠比较心地比较好，所以孔子就讲仁啊，你这有爱心啦、啊，你也有爱心。那到孟子就不行了，因为孟子那时候战国的，他不讲狠话不行，他就讲义。那是义里头啊，就是你应该要具有仁爱的心才去行这个义举。哦，跟现在的流氓义不一样啊！流氓的义是，逞这个英雄，他有讲这个被你打的人很痛啊，你知道吗？那个流氓要是知道说被人打的人很痛的话，我就不会打人家。他有想到这个吗？没有。所以我们去骂、去责备别人的话，知道对方会很难过，我们就不敢去多说了。这个是读古书的一个好处。说读古书，无形中我们自己的人格就在深化，在深化，一直在提高的，那智慧也在提高。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讲？现在就是没有老师，我才这么拼命的讲你看我每天早上都是每一个每一般就是这样子讲。那我的意思是说，我 一班里头有两，就是一班他们两年尽量能两年能讲到一半，然后半部《论语治天下》能讲到第十章，哎，就大约差不多。刚开始讲，同学还是听呀哈，听不大懂。那后来讲到深处的时候，对他有好处，他无形中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对我有好处哦。对啊，对你有好处，你就要做到对你有好处啊。人家没有跟你讲，你不知道这个叫好的，你也许就没有想这个什么好的不好，你就开始做，结果你做出来就是全部都错了。确实哦，如果那一些监狱里头的人给他叫出来，有重来的机会的话，你愿意做这个不对的事吗？他一定说，我才不要。他因为他没有选择，因为他没有读这些圣贤书，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怎么智慧里头去抉择我应该做的，他都没有啊。是为什么轮椅啊有这么大的功能，我读了以后我发现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城中外一个人独享，我一定要拼命的去讲，拼命的去讲，然后有时候讲到那小朋友真的很牛啊，讲到说啊，拜托给我，啊你也较乖好不好，啊你也，你这样子跟他讲以后，你听我的话你就有好处，不然你想想看我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先想一想，他才知道，哦对，老师你讲这些话有道理。那有道理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听进去，然后行在生活里头，对我们才有用处啊，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